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上帝要救他们，有两个需要做的事，一个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或者法老，另外一个是要救他们，或者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自己的罪恶啊。那这都非常困难，而在这个非常困难的事上，我们的主耶我们的神成就了事情，就好像耶稣救我们经历过死亡很难拯救的事，但是他做完了，他做成了哈。我们这一堂要看第一章，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一章，我要从第一节开始跟各位一起看，各位就听我看听我讲就好，你如果愿意翻圣经也可以，如果你翻圣经不方便你就听我讲就可以。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生活，很多时候是艰难的，事实上始终有艰难，但始终在艰难中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上帝丰富的恩典。以色列人的经历跟我们是类似的，以色列人在神带领他们的迦南地碰到了大饥荒，结果神的安排，神非常奇妙的安排，把他们带到埃及地，得到很好的供应，在那里生养众多，极其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个字的形容都跟创世纪第一章神讲到神要人所做的事，神要人在这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么那当然都是因为人在没有犯罪的情形下顺服上帝，所以这种就非常的美好，人的生养众多，人的遍满各地就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当人有罪恶的时候，遍满了各地的话，那就非常邪恶。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神给他祝福，在那个异教的地方遍满全地，感谢主，这是非常丰富的事情。我们难以想象，在逃亡，在碰到饥荒以后，逃难以后，到一个地方能够生活得这么幸福。但是这可能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神要我们所经历的，就是我们会经历灾难，我们会经历饥荒，我们会经历困苦，有的时候是剧烈的，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剧烈，不管剧烈不剧烈，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上帝，在上帝的带领中，我们就能够经历生养众多，极其繁，并且繁茂，而且极其强盛。我们在想到以色列遭遇这样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神给以色列人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常常是在罪恶世界里面，实在我们今天活的世界就是罪恶的世界。各位不要天天只想到说我们将来上天堂，如果我们天天想到我们将来上天堂，上天堂见到耶稣给我们的积极动力就是我们在世上会积极。当我们忘记天堂的美好，忘记对上帝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生活就没有力量。所以仰望我们的上帝，仰望天堂是好的，但如果你真的正确的仰望天堂，仰望上帝的话，我们一定能在世上生活得很积极，很喜乐，很丰富，即便我们在很艰难的地方。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自觉会这样讲，就这世界没有任何的盼望，这也是真的。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我们巴不得离世见主等等哈，这我想都是真的，我们专心的仰望主。可是神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神不但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神还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非常丰富的恩典在其中，神还叫我们在其中在这个世界能够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和美好。 各位，以色列在什么地方发达起来？以色列在埃及。埃及是一个异教国家。这段话让我想到，在保罗坐船碰到船难的时候，那个船沉了，船坏了，然后他们逃难，全船276个人逃到一个岛上叫米利大，那个岛上通通都是异教徒，都是土人，都是圣经用的是土人。可是在那里圣经描述说，土人对他们有非常的勤奋，土人对他们尽情的款待三日，土人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后来送到船上，土人让他们在那个岛上可以说过了3个月舒服的日子。我看那段圣经在使徒行传28章，我几乎不敢相信。你通常到一个地方，尤其到一个岛上，尤其是船难到一个土人的岛上，在我们所看到的常常实际上的历史上，实际上的地理上，我们看到人常常就死了，人常常就被人家杀掉了，吃掉了。可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全船的人在那里被异教徒接待。圣经里常常提醒我们这件事，圣经里常常提醒神的儿女是在异教徒，在不信主的人那地方得到上帝很大的祝福。有的时候讲的还有相反可怕的事情，神的儿女常常在神的儿女当中受到最大的打击和伤害。事实上这好像是常态。约瑟是被他的兄弟伤害而被埃及人接受，大卫是被他的兄弟讥笑，被他的同胞追杀，而在非利士人得到安全。就我说这话意思是，我们仰望上帝是绝对的，我们在教会里得到盼望也是应当的，可是不要忘记神在不信主的人当中常常也预备非常好的恩典和慈爱。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可能尽可能跟人和睦相处，我们也尽可能的求主帮助我们对任何人不存那个敌意，神会恩待我们。当然我们也非常知道一件事，人不认识上帝的话，心中和所活出来迟早会是邪恶的，我们再等一下就会看到。但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仰望神，而神让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会碰到各种情形，有的时候而且是常态，在教会里碰到很多艰难和罪恶和痛苦，有的时候在庙宇在异教的地方碰到很多好那个善意的接待。我特别说庙宇，因为在那个米利大岛上面恐怕就有很多的庙宇，而但以理还有大卫很多时候都是在异教的地方被重用的。好，说这话我只是希望你们对上帝的信靠能够有更广大的看见。哇，居然一个埃及的法老会接纳这些以色列人，在饥荒的时候给他们这么舒服这么好的待遇，而且让他们一直繁复下去。我说这话一方面也是很感谢主，在圣经在神学上这叫一般恩典，就是不信主的人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活出很多很大的美善。一方面我也觉得在人类的历史上，那个信靠上帝的国家民族文化，如果是长期信靠上帝，一定都会表现出一些非常优秀的地方。我说这话在现在是很不受欢迎的，在你们这一代无所谓，如果在中国或者其他知识分子那里就很不受欢迎，但是我还是要讲。我觉得美国虽然在这么多年哈，越来越远离上帝了，但是他们究竟还是有长期的纯正信仰的一个传统，所以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人道的国家。哎呀，对了，大家都在骂美国，美国怎么坏怎么坏，尤其是中国很多骂美国怎么坏怎么坏，但有机会都要移民到那边去，虚伪。美国是到今天这个国家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主动的接待移民，所有全世界的难民有需要的 都到那边去，包括从台湾去，从中国去，很多地方回教徒、黑人、白人，现在他们黑人都做总统了。哎呀，美国种族歧视，哎，骂美国的话不知道多少，不知道有多少歧视压制黑人，所以奥巴马当选以后也叫这些人没什么话讲。我绝对没有说美国是一个没有错的国家，更不是说这是神的国家，没有，这个世界国度都不是上帝的国度，但神的确在这个国家成就了很多的事。我想到这一点，就是这么多难民就在那里得到帮助，而且人家在那里可以有那么多的成就，你不管怎么批评，你不能不说哦，这很了不起，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做得到，包括在台湾，包括在中国。而当年的埃及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你来这里讨生活，你来这里没有办法生活，我来给你生活，我给你一块地，歌山地，不管那个地有学者说不是好地，或者按圣经说是最好的地，都是很难得的，我给你一块地，让你在这里生活，然后生活了以后，生养众多，繁茂极其强盛，满了地面。你觉得我们台湾能够开放移民，都让你看我们开放让中国的大学生来都有人不放心，开放观光客来赚我们的钱都有人不放心，因为人和人之间总会有很多的猜忌，这也是没办法避免的。但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觉得是约瑟那个时候的法老太了不起了，让难民来这里不是只是给你吃喝，让你在这里能够繁茂众多。各位，这是这个教会现在也在做的事，我们在这里也有安亲班，我们在这里也让那些艰难辛苦的人在这边，最重要我们当时要让他认识耶稣，你们认识耶稣，我想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不管你是本地的或者新来的，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客人，基督徒都是客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但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我们在做客的时候，神给了我们恩典和慈爱，我们就跟人分享，我们跟人分享的情形，甚至是如果其他新来的人受到我们帮助的人更丰富更强壮，我们也欢喜，只要基督的名被高举，基督被认识就好了。各位，这是人没有的能力，这是有上帝恩典的人才有的能力，有上帝恩典的人，有上帝爱的人，我们就不会在自己强势的时候只是自大，我们在自己强势的时候我们会扶持弱势的，我们也不会在弱势变得比我们强大的时候我们嫉妒，我们在别人比我们强大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感谢主。教会希望一直都在做这个事，若是我们越是传扬福音，高举基督，谦谦卑卑，而且也很勇敢的传扬福音，把这最好的消息、最好的救主跟人分享的话，神会祝福我们，纵然我们在世上也会有难过，而神也祝福埃及。你看，就像美国一样，你把全世界难民都接来，你把全世界穷学生都接来，给你奖学金让你读书，结果怎么样？全世界人才都在他那里。真正的大方，在主里的大方不是计算的，不是埋什么政治的因素的，埋藏什么政治野心的，神都祝福，人在那里计算，神在那里安排。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依赖任何人的力量，不管是神所使用最伟大的圣徒，甚至是教会，或者说神使用的最伟大的国家民族或个人，不管是信不信主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享受，有的时候也经历到，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神透过他们所行的好处，我们也希望行一切的好处给别人，但是我们信靠的只有上帝，我们不信靠美国，我们不信靠马英九政府，如同我们不信靠陈水扁政府一样，我们甚至不信靠我们的父母，如同我们不信靠我们的妻子丈夫一样。各位，我不是叫你们猜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那种全然的信心只有在上帝的身上，那种在任何情形下我们绝不动摇的信心只有在上帝身上，其他的国家民族父母家庭这些东西都是受造物，它很好， 如果他对我们好，那是上帝的恩典；他不好，那也是上帝的带领。我们专心信靠上帝，我们跟世人一起生活，我们连自己都不信任自己。各位，有哪一个人敢信任自己的？你说我最可靠，你知不知道你可能得癌症？你说我最可靠，你知不知道你买股票常常失败？真是人瞎了眼才会知道说自己可靠，人自大才会说自己可靠。我们不可靠的，各位做丈夫做妻子的，你都要认识这一点。包括在结婚的时候，人家说你是不是一辈子可靠，你只能说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可靠，人是最脆弱的东西，最伟大的圣徒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都是神托住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是。那人所犯的罪，就是我们常常会去依靠，把一个我们习惯的去依靠，然后神就会提醒我们一下。哦，埃及真是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要去什么地方移民，到美国啊、纽西兰啊、澳洲啊，或者是移民到台北啊、高雄啊，生活找工作比较方便，这都不是坏事。但是你不要依靠哪一个公司、哪一个贵人、哪一个有势力的人，因为人会过去。一方面人不可靠，可靠的人也会过去，所以他也不可靠。以色列人在埃及可能过得很舒服，很享受，可是会变的，各位，这个世界会变的。你不必生气说你丈夫怎么变心了，你妻子怎么变心了，你不必生气说怎么我当年认识今天你变了，因为我们也会变，我们希望越变越好，但是很多时候是不一定的。第八节，有不认识的约瑟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哎呦，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今年61岁啊，所以小的时候有些人还没有出生。小的时候，那时候，哎呀，这口号，政客口号都在说，哎呀，我们自立自强，讲这些都是话，讲得很大声。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们台湾在以前是极度的恐慌，那种讲话越大声人常常自己越害怕，台湾中国都是一样，我们好害怕。那时候我看报纸上，我的感觉的气氛都是我们台湾啊，最关心的不是台湾的选举，因为那时候没什么选举，国民党一党独大，总选总统总是蒋总统当选哈。我们最关心的选举就是现在美国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是亲我们台湾的还是对我们台湾不友善的。哎呦，我们台湾一直都是这样，我那时候也受这种影响，所以一个民主党当选我就很生气，就很伤心，而共和党当选我就觉得哦，这个反共的亲我们台湾的当选了。当然没有想到尼克森是第一个跑到大陆去。各位，人间的任何东西都不可靠，我们恰当的，我们有理智的，我们凭着经验去分析哪些好一点，哪些坏一点，就跟我们基督徒不因为说人都是罪人，我们就不分一下，我们也分，我们也希望买到相对比较好的东西。你不能说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买冷气、买汽车、买电脑都买最烂的，我们那是神经病。我们也尽可能的，不管是东西或者用人，我们都希望是好的，比较可靠。我们尽了这一切力量，神怎么带领我们不能确定。以色列人，我想在埃及，尤其第七节讲到他们这么强盛的时候，他们很难想象，可能他们也没有去想埃及人就跟我们很好啊，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没有想到新王起来了。其实这应该每个人都可以想得到的，不但每个人都可以想得到，你也应当预测得到，你是一群外来的移民，你到别人的地方，你变得强大，强大到比别人还强大。你想想看当地人会怎么想，你想想看当地人会不会放心。各位，不管是军队、国家、公司，你栽培一个，有一个你里面的人，他大到你控制不了，他大到就算他没有反的意思，他大到或者那个潜力大到比你还大。各位， 以人的天性，我们就会想要消灭他了，我们就会想要打压他，我们就会想他隔离。这个在全世界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各位，这个连在兄弟姐妹中间都常常是如此。你看，唐太宗不是在跟他的几个兄弟在那里争吗？你看王永庆的几个儿子不是在争吗？如果那个有一个儿子是白痴，他什么都不能做，我就不相信其他兄弟要跟他争。就是呢，比较聪明能干的就会争。人性是这样，人性是罪恶的，人性对人不能放心。所以很多人我们在看讲主日学故事的时候都会说，哦，埃及王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对了，是坏，不过你也不要故意抹黑人家，他跟你一样，他没有比你坏多少，很正常的。当我们被威胁到的时候，各位姐妹，当一个漂亮的姐妹出现的时候，其他漂亮姐妹都不太安心。当一群人很会打篮球，有一个篮球巨星又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太安心。我们人有这种恐惧，所以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各位，你不能指望大家都认识约瑟。约瑟会过去，旧王会过去，新的有新的时代。各位，在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全世界都是一样。你看传记文学，当蒋经国先生在蒋总统晚年的时候，甚至不太晚年的时候，就有很可怕的、很残酷的、很残忍的、很奸诈的那个权力斗争。那些蒋总统那时候的老人跟经国先生有一些斗争，我这不是侮辱任何人，这是一个现象。即使是你里面的人，你妨碍了我有权力的地位的时候，我就要想办法对付你。我说这些不是叫各位学什么坏，我说这些只是叫各位学一件事情：我们专心仰赖耶稣，仰赖上帝。这个新王起来，他有新的政策，旧的人他不用，旧的人他担心的他会要去消灭他。第九节，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见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这段话各位要头脑灵活的去想，我不相信照字面理解是正确的，就是我不相信这个新王有一天对全国发表广播，那时候当然没有广播，那我也不相信他对全国通告了一份书贴在各个地方，说我们用巧计来对以色列，我不相信，没有这么笨的吧。我也相信，我想他恐怕也没有能力，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跟百姓说，这里圣经上说跟百姓说，我想只是一个很简略的方式来表达君王和百姓，埃及的君王和百姓有一个共识，这共识肯定不会是公开出来的。各位，连希特勒要去杀犹太人，我想一直到后来都不是很公开的，因为这个话太丢脸了，这话也太可怕了，这话也不能给以色列听到。虽然以色列可能可以感觉到，但是这一定不是公开的。但他圣经用对他百姓说，应该就表示百姓和君王都共同感觉到，现在这一批新移民对我们威胁太大了。威胁大，理由是什么？只有一个，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各位，今天哈，在美国有一个人比我高大，比我有钱，我不会觉得有什么被威胁，因为他在美国。各位，今天你在基隆有一个流氓非常的凶，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威胁，因为他在基隆，我在台北。我们再一次说，那个威胁是他在你当中的时候，而且跟你直接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就有威胁。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在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诗篇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我们也可以说，从敌人口中你建立了真理啊，真的。埃及王说了一句真实的话，他们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不仅说了一句真实话，也等于说了一句预言。我们常常会有这情形。基甸最后有信心跟米甸人作战，就是他去米甸人的营中，听到米甸人说到基甸的胜利。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不管是谁说的，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主保证，主的儿女一定能得胜，因为耶稣复活了，因为耶稣得胜了。啊，看哪，他们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就是埃及王自己对自己下了一个判语，就是我们一定会输，因为他们太强盛了。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都没有信心，还是敌人让我们有信心的。好，他说他们强盛，然后他说我们要用巧计待他们，我们要怎么样对他们。各位，当埃及人说我们要用巧计待他们的时候，这个巧计是什么意思？当我们玩政治技巧的时候，当我们玩弄诡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应该都只有一个，我们的目的是利己。我想这是正常最明显，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对自己有帮助有好处，这不一定是坏事，这甚至常常是好事。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去的教会，我们用的人，我们买的电脑，我们一切希望对自己有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有益，如果我们头脑不清楚，就会有一个同时的错误，那个错误就是损人不利己。最好的是利己利人，比较不好的是利己不利人，最不好的是损人不利己。可是人到最坏的时候就会变这样子，而且常常这样，人肉炸弹就是这样。我自己死掉没关系，你也给我死。有些在痛苦在艰难中间太久的人，心态被扭曲也会这样。我自己不必好，但是只要你会受到伤害，我就很高兴。中国有这么一句话，损人不利己，就表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是很悲惨的。各位，而这个现象很普遍，我们要求主怜悯。我看到小孩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小孩有的时候损人不利己哈，所以那个大人小孩都是罪人。他那个玩具，他把它打碎了，他不要给你玩；他把它弄坏了，他不要给你玩。他损人，只要你不要快乐，我自己没得玩也没有关系。各位，这些都表示出法老所活出来的现象是你也活出来的现象，这都表示出我们的罪恶何等的深。我这一堂是在讲埃及人的罪恶，下一堂我会讲到以色列也是罪恶。我在这里就一起提醒各位基督徒，始终要记得这一点，我们是罪人。让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大，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光照，谦卑的认罪悔改，求神怜悯。我们要用巧计待他们，他用的巧计当然就是希望是能够最大的情形下利己。但是对别人他要怎么做呢？他第一个不要他们多起来。为什么多起来我们就很难控制了？这个埃及人所说的或者法老所说的是很诡诈的，或者说很残酷的，因为到后来有杀人。可是在我们现在的政治运作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常常都是这样，执政党的政策常常就是什么，最起码第一件事是不要他们多起来，不要他们什么多起来，不要他们的票多起来。你看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做的事情，在野执政做的事情都是一件事情， 只要选票多多支持我，只要人多多的讨厌他们就好了。所以怕人家多起来，怕人家多起来，我们不好控制。我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心有上帝的圣灵，我们有主的心，有主的良善。否则我们那个邪恶，我们始终就是这两点，一方面就是怎么样对我有好处，另外一方面是怎么样别人会受到一点打击。我们哎呀，甚至在教会里也常常看到这样，在牧师的心里也常常看到这样，我的权力不要减少，我的钱不要减少，我的利益不要减少，人家对我的称赞不要减少。各位，甚至有的时候父母都是这样。我说有的时候，我把有时候收回，我觉得常常父母也是这样。中国的文化很难走上民主的路啊，民主也不一定都很好啊。有一点我不知道在座的父母，我希望我这是一个提醒啊，在座父母能不能够也能有一些这样的反省啊。我感觉可能中国文化里面始终任何一个文化没有藏在基督教藏在圣经里面的影响啊，就容易走偏。父母对小孩的态度啊，有一点不像基督教里面。基督教里父母对小孩的态度，因着圣经，虽然圣经新约旧约耶稣保罗都讲得这么清楚啊，耶和华讲这么清楚，可是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大注意到这节经文。各位，父母对小孩，我想普天之下，甚至不是父母对小孩而已，动物也是一样，父母这个马啊狗啊猫啊都是这样，对那个他的子女啊，一定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爱护和养育，这一定是共同，这不需要讲，每个人都这是天性，爱护养育。可是有一点圣经里的跟我们中国人的我看不太一样，我们爱护小孩，华人爱护小孩，对不起各位妈妈，我尤其要说哈，因为母爱常常被人家歌颂，我就要浇一浇冷水哈。我们爱护小孩的目的是什么？我先说圣经讲爱护小孩的目的是什么。圣经讲爱护小孩的是让他长大离开你，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这样讲你大概是这样哦，对哦，哦，我从来没想过，对，你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们养育刚好相反，是希望你永远在我底下承欢膝下听我的话。所以常常尤其是母亲那种强烈的母爱啊，我爱你啊，常常就是像现在那个政府一样啊，说中国历代政府一样，皇帝一样，就是你让皇帝来爱你，照顾你，给你吃给你喝，抵御外侮都很好，我照顾你，但是你承欢膝下，你听我的，你不要给我有什么，我要自己独立自主，不可以。各位，你跟你的子女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子女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朋友上面。对了，我们年长，他们年幼，我们要教导他们一些事情，指挥他们一些事情，命令他们一些事情，管理他们一些事情。可是我们这样做的一个方向是让他长大，是让他能够甚至看出我们的不对，甚至指出我们的不对，甚至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而我们不愿意这样做，理由就是我们怕失去我们对他们的权力控制和所谓的爱和关怀，他们不听我们的。我听过好多妈妈讲这话，哎呀，我的小孩都跟以前不一样，都不听话不乖了。本来就是这样，他已经二十岁了，你还希望他像两个月大一样吗？他当然应该有他的想法了，他当然应该有他喜欢的咯，他不长大才奇怪了。而很多妈妈不肯长大，很多的政府，很多的人，他所希望的就是希望别人就一直听他的，别人一直都顺从他， 父母官，现在西方因为远离基督了，我看也慢慢都是政府都是那种大有为的政府，就希望什么事都管，不太让人民负责任，不太让人民自己去思想，这都不是很好的事情。好，我们回到这里，埃及人，他说我们不要他们多起来，意思就是我们要控制他们，日后若遇见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为什么埃及人会这样想？为什么埃及人会想到说，以色列人如果现在有外面有敌人来，以色列人会来攻打我们，以色列人会联合外面人攻打我们？各位今天会这样想，恐怕就是你内心有一个良心，知道我对以色列人不好。如果你对以色列人很好，有敌人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做法，我们应该想到说，哎呀，我们应该让以色列人强大，因为以色列人如果很强大，他们很会打仗，当外国人来打我们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成为我们很好的部队。为什么埃及人不这样想？不这样想就是自己良心不安。所以你恶待别人，受到最大打击的是你自己，因为你就最恐怖。你恶待别人，你就怕别人在有机会的时候就打你。这我只能讲，你们自己能不能推了？用一个比较安全的讲法，就像现在政党一样，就把对方怎么样妖魔化，把人家说得很坏，这样当然对自己有好处，以为对自己有好处。可是你把人家妖魔化，说的实在没有那么坏，你把人家说得很坏的时候，那个常常有的时候就变成你要对自己恶待别人合理化。你看到夫妻有的时候吵架，你看到兄弟有的时候相告，你看到有的时候有人要那个两个帮派要打，常常一个理由就是你要把对方想得很坏，这样你去击打人家才有效，才有理由。 C.S. Lewis 他曾经讲过，他说希特勒杀犹太人，他要给自己脆弱的良心找一个借口，就一直要告诉德国人犹太人很坏很坏，我们一定要消灭他。小心，当我们把别人想得很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掩盖我们自己的邪恶，掩盖我们自己整人家伤害人家？哦，以色列人一定要好好的控制他们，对付他们，要不然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会跟敌人合作。可是你为什么会想他们会跟敌人合作？你为什么不想他们会打击敌人？因为你自己知道你对他们很不好。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法老说，恐怕他们日后碰到征战的时候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下面一句话你觉得法老应该说什么？下面一句话法老应该说把我们杀死，可他没有说这句话，他说离开这地去了。这就我刚刚讲的，法老心里最怕的一件事是这个。这是我今天看到很多父母最怕的一件事，这样，甚至我要说很多年长的最怕的一件事，这样。我们这里有很多年长，我不是在要冒犯你哈。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我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是年长的，有的时候是病人，有的时候是年轻的忧郁症的躁郁症的患者，我常常看到他们很难跟人相处。常常愤怒，常常跟人争执，但他最怕一件事，他最怕孤单，最怕孤单，他的脾气又很坏，所以他一方面要怎么样控制别人，一方面法老讲的最后一句话就对了，离开我们去了，知道自己不好又不去改，然后就用更邪恶的手段希望控制别人，因为心里怕一件事，怕因为我不好大家都离开了怎么办。各位，所有的恶者都不会是一个 肯独立自主人，他很怕孤单，怕以色列离开我们去了。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在讲埃及人这段心思意念，我是希望我们自己会有一点反省，因为我们常常是有用一些很冠冕堂皇，事实上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根本不会想这些事，我们想这就埃及人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我们没有想到他这些情形跟我们很像，我们也是一群没有安全感的人。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中国有个作家鲁迅，他说，他常常说一句话，他对那些可怜被欺负的人说，这些人呢哀其不幸，对他们悲惨的命运觉得很悲哀，怒其不争，对他们不敢反抗，非常愤怒。各位，在下一堂我们会讲更多以色列人最可怕的地方，或者魔鬼对我们最可怕的一个手段，就是把我们弄成奴隶。奴隶就叫贱，就是奴性。这种奴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正义感，我们对别人的错误都不敢指出，也不敢反抗。为什么？因为我们想活命，我们只有一种，我们只想一件事，就是活下去，苟且偷生的活下去，偷鸡摸狗的活下去，那个忍辱负重的活下去，或者是甚至欺负别人，甚至最可怕的，我们跟暴君联合。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暴君统治的方式就是制造两种奴隶，一种是高级奴隶，一种是低级奴隶。高级奴隶就是这里的督工，我给你一些好处，你要听我的，你帮我去控制那些，逼迫那些低级的奴隶。这个各位，如果你看中国历史，你甚至你在公司里，甚至你敏感一点，在家里，在教会里，你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很诡诈的。这个在政治上面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独裁者要维持他自己的权利所用的一个办法叫做恐怖政策，让你很怕他，让你又非依赖他不可。很怕就是给你做非常多的苦工，做苦工应该反抗啊，哦不，做苦工当中还有饭吃。为法老建造积货城，这个很有点像马克思他喜欢讲的，就是奴隶替那些坏蛋做更多积更多的财富。在这一切他所做的事情里面，都让以色列人更痛苦。可是上帝做一件奇妙的事，各位，我们在看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希望你总是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那里掌权，而上帝是公义慈爱的。你可能对很多事情你弄不清楚，我们应该尽量弄清楚，但是实在弄不清楚的时候，你要有信心。出埃及记第一章跟使徒行传写得很像，使徒行传也在讲到说，魔鬼对教会有越多的逼迫，越多的杀，越多的伤害的时候，教会越发增长。所以各位不要害怕魔鬼的伎俩，你不要害怕，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坚定的依靠我们上帝吧。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感谢主，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愁烦，居然这里圣经不是讲以色列人因为埃及人愁烦，应该以色列人因为埃及人愁烦，埃及人天天虐待我们，结果神让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十三节，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严严的待你们。你这里再想想看，这就是那种把你训练成奴隶，把你让你不敢反抗，只敢听话。事实上前面埃及人已经讲了，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又多又强盛，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敢反抗？就被训练的不敢反抗了，被训练的苟且偷生了。各位，我们感谢主， 我看教会历史，我到每个地方，我看我自己，我看每个教会，包括我的教会，包括你们教会，我都感谢主。我就觉得哦，神在我们这些罪人、这些差劲人上，真是有很多恩典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老执事，我们的能力恩赐实在是不比不上周围的人。这些庙啊，这些流氓啊，这些我们比不上他们，我们钱也比不上他们，人也没有他们多，怎么很奇怪？神真是怜悯我们，让教会就继续在增长。好，我们感谢主。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们纯粹在被动的蒙上帝的恩典，自己糊里糊涂就可以。神不是要这样做的，神一定要让他的教会醒过来，神一定要让教会在各种灾难也好、祝福也好醒过来。你不能只是被动的、消极的、无知的被上帝保守，虽然上帝也保守得很好，你要很积极的去依靠上帝，包括跟魔鬼对抗。否则的话，各位，撒旦会越来越强的、越来越凶的来攻击你。你不要想我跟撒旦和平相处，我不去传福音，他也不来攻击我，没有这个事。我们要胜过撒旦，我们要积极把基督活出来，我们要传开他。我们不先不要讲外面的攻击，我们先不要讲庙啊、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最重要还是一个始终不能避免，就是我们自己。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最严重的、最时时刻刻你需要作战对付，就你自己。基督徒先不要想到我们现在最大敌人是什么同性恋啊，哪一个那个妈祖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政治贪污腐败啊。世人可以这样想，我们基督徒不这样想。基督徒总要想到我们最大敌人是我们自己，我们总需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如果一旦这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更清楚的讲，就是我们始终要常常反省我们有没有依靠上帝，否则魔鬼就一直来攻击你，也没有办法。好，你看，当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做法就是逼迫做苦工，当这没有效的时候，下一步就来了，就是来杀。你对魔鬼你要记得，你如果不站得稳的话，他今天叫你做一件小错，明天叫你做一件更严重的错。现在校园霸凌的事件这么多，如果不对付的话会更严重。而现在的文化常常就是不会对付这些事情。你先看下面，看他的，对，看他做的十五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存留他活，就留他存活。现在用杀的办法，你们为埃及妇人收生，是男孩就杀，是女孩就留他存活。我解经家都会说，应该不止这两个收生婆，因为以色列有几十万，两个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很多。那这两个也许是代表，也许是领袖，我不知道整个这件事细节怎么样，但是显然最起码这两个收生婆，埃及王要他做的事是我觉得不可能做的事。很多人看这段圣经都把它来比喻成美国或西方，那台湾更厉害了，中国更厉害，那种就是堕胎。就现在堕胎当然打一针啊，那个婴儿的死亡我们看不到，胎儿的死亡我们看不到哈，可能还好做一点。这里哈，我觉得好难做。各位，你是一个产妇，你是一个助产士，你去帮一个人接生，当然现在没有到家里接生，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到医院接生，那时候没有医院，都在家里接生的。你去接生，一个小孩出来了， 你第一件事是看到他是男孩子就把他掐死，第一件事就把那个脐带绕紧然后一拉，各位你做得出来吗？我想你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埃及王的残暴到了什么地步了，就你看到男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子，你要把他杀死，这命令应该非常难执行的，但他居然敢下这个命令。你说这不可能，我刚刚说你敢杀吗？我们当中我看很多人都在那摇头，没有摇头的我相信你也不会点头了。可是人可怕就在这个地方，各位，人的邪恶不是一开始就会把小孩子绕一个紧然后一拉，人的邪恶一开始可能只是小小的嫉妒，小小的骄傲，小小的把对方妖魔化，然后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罪恶就会越来越吞吃你，人的邪恶就会越来越大。刚开始是小赌，后来是大赌，刚开始小小的打一下老婆，后来是重重的打，刚开始小小的对太太不对不起，以后就越来越严厉，然后为了让自己不安的良心安的话，就会说我太太很不好，就是妖魔化对方，就跟埃及人一样，先把对方丑化或继续把对方丑化，好叫自己作恶有理由。各位你一定要小心对付你自己，因为这样的话最后是伤害你自己，把你自己杀掉。我们感谢主，第十七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竟存留男孩的性命。收生婆敬畏神，这是十七节，二十一节又讲收生婆敬畏神，那个敬畏就是怕，就是惧怕。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牧者、长老、执事，我们都缺少对上帝的认识，包括上帝无比的智慧和慈爱。这我刚刚讲了一点，当埃及人在逼迫的时候，居然神的智慧让以色列更多起来，我们实在常常想不到这智慧，但是我们不仅需要知道上帝的智慧和慈爱，以至于我们亲近他，我们需要也记得也知道也认识一件事，就是神也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得罪不起的。我讲的更直接一点，神是可怕的。这个圣经里面有这句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怕我，应该是以赛亚书的话，你们怎么不怕我。当人不知道上帝的可怕，不知道上帝可畏的时候，我们不仅没有智慧，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会慢慢差起来。这个差会差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会不怕上帝，我们就会怕很多其他东西，我们就什么都怕，我们会怕死，我们会怕鬼，我们会怕好多的东西。当我们怕上帝，我们敬畏上帝胜过一切的时候，甚至这里还不太明显，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叫亚伯拉罕杀以撒的时候，那就很明显。亚伯拉罕动手要杀以撒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怕我了。那句话我们听了很受不了，但是神要表达就是这样，你要怕上帝怕到一个地步，你不怕君王。我们尊重上帝所设立的君王的权柄，但是君王的权柄、君王的命令违反了上帝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说我们只能听从神，我们不能听从你。你不听我的，我要杀你啊！那也没有办法。在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我记得那是英国的清教徒被逼迫的时候，还是改教运动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有个君王说：“你不知道我可以杀你吗？”那个基督徒对皇帝说：“陛下，你只能杀我，我很怕，我很怕被杀。不过，我的上帝会把我丢在地狱里，我更怕被丢在地狱里。 你没有办法把我丢在地狱里。我希望有的时候借着讲道，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我们的读经，我们能够养成一个习惯，神是可畏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应该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既知神是可畏的，所以劝你们。各位不要得罪上帝。这收生婆她敬畏神，她怕神，她存留男孩的性命。不知道多久，埃及人发现了，哎，以色列男婴没死啊，以色列男孩子继续多起来。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为什么存留男孩的性命？你看人好残忍，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其实收生婆没有做这事，收生婆没有做任何的事，收生婆只是顺其自然，没有杀小孩而已。哎，居然是埃及人说，你们为什么存留男孩的性命？各位，你问错了吧？今天我们问人应该是问，哎，你为什么要贪污啊？我们不应该问，哎，怎么你都不贪污啊？如果是问这问题，那表示这个社会太腐败了。我们今天如果问人家说，哎，你怎么霸凌别人、欺负别人？那还好。如果我们问人家说，哎，你怎么不欺负别人、不霸凌别人？那就完蛋了。那表示霸凌是一个普遍现象。你们为什么存留男孩的性命？我不必回答你啊。你为什么要我杀男孩子？是你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就这一点我们今天大家都没办法想象了。哦，今天大家都太不运动了，可能身体不太健康，所以生孩子都很辛苦很困难。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还听过这种事情，哎，差一点在电梯里生出来了，差一点在计程车上就生出来了。那更早，我妈妈那一辈的时候，听她上一辈的时候，哎呀，根本没收生婆，就那个乡下的那个农妇，到种田的时候，在田里做活的时候要收，就自己拿，就自己生，然后拿一个石头把脐带砍断就完了，太厉害了。哇，希伯来妇人，她说就是这样，我们去了，她已经生下来，那不能杀掉了。好。收生婆说这话可能有真的，但是一定也有说谎的成分，不会是每个都这样。说谎是不应该，魔鬼的计策就是三个，魔鬼的作为就是只有三个，魔鬼只做三件事，上帝做千千万万美好的事，创造、管理、审判、拯救等等，上帝做意义造造美好的事，魔鬼只做三件事，三件坏事，第一个是欺骗，第二个是偷盗，第三个是杀害。所以我们不应该说谎，说谎是魔鬼的作为，不过欺骗的罪比杀害的罪还是小一点。当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很艰难的时候，这个欺骗也被上帝赦免了，而且上帝厚待收生婆。上帝厚待收生婆，摩西的写法很稀奇啊，上帝厚待收生婆，没有说叫他成立家室，而是说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这都表示一件事，神对人的后代，如果那个人会善用主的后代，不会只有他好，会有更多的人好。那么后代，于是以色列人就多起来，神叫收生婆成立家室。好，我们感谢主，又一个困难解决了。先是叫他们做苦工，做苦工困难虽然没有解决，但是以色列人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是更多起来，让埃及人烦恼。那么埃及人就更多虐待以色列人，虐待以色列人没有结果，他就叫收生婆来杀以色列人。当这个还是没有结果的时候，各位，魔鬼不会因为我们很苦就停止攻击，魔鬼会更强烈的攻击。魔鬼不把这世界上的基督徒消灭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反过来说，如果基督徒不去传福音，传到每个角落，这个征战也不会停止的。当这一件事情还是没有用的时候， 法老就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到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女孩供我们长大了玩弄，男孩子就把他杀掉，因为这个时候埃及人已经不要以色列的劳动力了，他们已经觉得太多了，他们觉得以色列人的男人已经构成太多威胁，虽然以色列人其实还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各位，我们在今天第一堂所讲的，我在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所处的环境，邪恶的力量是不断的侵蚀我们，事实上邪恶力量就在我们心里发出来，我们需要上帝的拯救，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耶稣的复活，如果没有耶稣的得胜死亡，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但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复活了，我们有希望。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能够坚定，我们能够依靠你，我们能够在最黑暗的环境中我们相信你的作为。虽然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人有什么作为，但我们看到两个收生婆她敬畏上帝。求主让我们敬畏你，好叫我们有智慧，好叫我们蒙你的医治，蒙你的拯救，知道怎么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愿神。